今天是母亲节，我们首先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也愿神赐福天下所有的母亲平安喜乐，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我想我们还是起立彼此问候吧。耶稣爱你，还有后面的该怎么问候就怎么问候。母亲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角色，也是最艰难的角色。伟大正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摇动摇篮的手也是摇动世界的手。世界上许多伟大人物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的角色也是最艰难的，十月怀胎，生产之苦，还有养育和管教的责任，实在是最艰难的。有人说母亲是最细心的保姆，是最优秀的幼儿园老师，是最好的护士、管家、厨师，家里的修理工人，还有很多很多。根据调查，大约平均每一位母亲每一个礼拜大概工作需要有100个小时，平均每天是超过14个小时，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母亲是一个领受薪水的一个岗位的话，那么我们到底大约应该给每一个母亲多少的薪水呢？根据这个 salary.com 美国一个薪水网站的一个研究，我前两天去查的，如果是2013年的话，平均每位全职母亲的薪水大概应该是多少？你们猜？12万。我查的是2023年，我查的就说是按照这个是他们的工作量、工作的技能等等这些来计算，根据这个 salary.com 他们说正常的合理的薪水应该是184,820美金。当然的话，母亲的爱和付出是无价之宝，是完全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母亲实在是很伟大很伟大。我们再一次祝福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主恩常在，福杯满溢，为每位母亲，为我们自己的母亲鼓掌。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位伟大的母亲信息跟每一位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有母亲。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奉献爱子不保留，尽责养育惜春秋。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背诵一下上一次的，这个是背诵经文上次的背诵经文好像我做了 PPT 但是忘了读，所以的话我想我给大家来背出来。只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提摩太前书3:12，1、2、3，请。只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也涉及到第二章的一些第二甚至第三章一些内容。那我想我们一起来诵读撒母耳记上1:1-11，1、2、3，请。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贤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和佛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而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我们再诵读一遍，一二三，请。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创造了天地，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赐给我们无限的爱，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的爱表现在你的创造上，更表现在你的救赎上。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在世上创造了母亲，赐给我们母亲，让我们能够感受母爱。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真的是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恩典数算不尽，特别是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一切的劳苦，他们一切的摆上，我们都求主你一一的来纪念，赐福我们的母亲，也赐福普天下每一位母亲。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的来敬拜的时候，求主你真是除去我们当中一切的拦阻，你赐解些恶者的脚咬，你亲自的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能够让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照着主你圣灵的大能，能够传讲你至圣的话语。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主让他们听到明白你的真道，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得造就。谢谢我们的恩主，感谢神。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就是哈拿的故事，而我们的题目是奉献爱子不保留，尽责养育惜春秋。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叫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哈拿她是一个敬畏神的女人，但是呢，敬畏神的人不等于没有难处。哈拿她的第一个难处就是不孕不育啊。在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就谈到，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这是哈拿的丈夫哈。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皮拿尼。然后呢，根据圣经这里所记载的次序啊，哈拿的名字排在前面，很可能是原配，而皮尼拿呢，他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皮尼拿有可能就是以利加拿在哈拿多年不生育之后才娶的，这个是第二个太太。那么就是这个人的话，就是哈拿的丈夫啊，就是每年就是从这个本地就上到示罗去敬拜祭祀，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么以利加拿呢，每逢献祭的日子，他就将这个是祭物，将这个是祭肉分给他的妻子皮拿尼，还有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这个得到丈夫的爱，哎，很难得哈。但是这里有个无奈，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啊。哈拿本应该是个非常幸福的女人，她的丈夫很疼爱她，但是她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不孕不育。哈拿的年代大概是在主前一千年或者一千年多一点，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时期，当时妇女的这个是地位非常的低下。哈拿能够得到丈夫的宠爱，按理来说应该是心满意足了，更何况她的丈夫也是比较富裕。我们可以从后面她的这个献祭来看，她献祭的祭物是非常的丰富，她的家里应该是比较富裕。在三千年前呢，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并且特别是得到丈夫的疼爱，就更应该要知足了。然而这个是富裕的生活，丈夫的疼爱并没有办法消除哈拿心中的伤痛。中国的传统观念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而三千年的这个是以色列，这种观念呢跟中国的传统观念差不多，不过我们现在处在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有些观念需要更新啊。我们现在处在新约的时代，结婚和生孩子这两件事情，我们更应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关于是选择结婚呢，还是选择单身呢？保罗说，这是一个恩赐的问题。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保罗是怎么样？至少那时候他是单身哈，也许他曾经结过婚，但是那时候他是单身。他说，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结婚是这样，不结婚是那样。那么结婚是神的恩赐，可以享受在婚姻里面的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能够单身呢，能够单身其实也是神的恩赐，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专心的服侍神，亲近神。至于儿女呢，在新约里面的话，很看重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儿女。保罗说，提摩太、提多是他在福音里所生的真儿子，而彼得也说马可是他的儿子。所以的话，如果我们还处在这个单身的状态，或者是结婚还没有孩子，我们同样也是应该存着感恩的心，珍惜这种比较自由的机会，多多的亲近主，多多的服侍主，在福音里面生养众多，我们应该感谢主。哈拿生活的是在旧约的时代，生活在三千年前呢，社会背景跟我们很不一样，观念跟我们很不一样，所以的话他多年不孕不育，当然就非常的苦恼，这是哈拿的第一个难处。他有难处的话，自己不孕不育已经很难了，但是的话他第二个难处，仇敌的攻击，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就是刺激他的意思，要使他生气。神所设计的婚姻里面的话是一夫一妻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一夫多妻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但是不管一个事情多么的普遍，违背了神的设计，总会带来许多的这个是困难，总会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带来许多的苦难。所以的话，一夫多妻，妻子们之间呢，总会相互的嫉妒，明争暗斗啊，弄得鸡犬不宁，这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丈夫的另一个妻子，这个就是哈拿，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总是拿她的不孕不育来气她，这是哈拿的第二个难处，那就可以说是仇敌的攻击。哈拿的第三个难处，那就是漫长的忍耐，漫长的忍耐。第七节说，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这里提到什么？每年，每年哈，这说明哈拿至少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没有怀孕。哈拿非常非常的渴望能够生一个孩子，堵住这个皮尼拿的口，来洗刷自己的耻辱。哈拿是一个敬虔的女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拿她应该是常常的向神祷告，求神应允她的祷告，可是神就是没有应允。哈拿等啊等，一年两年三年始终都没有怀孕，而哈拿跟这个皮尼拿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天天都看见他鄙视的脸色，听到他这种讽刺的言语，实在是很受伤很心痛。没有孩子的日子对哈拿来说是一种煎熬。哈拿是一个如此敬虔的女子，神为什么允许哈拿经历这么多的难处呢？神为什么允许哈拿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苦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我们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回答得清楚。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不是苦难为什么会临到一个人，而是一个人应该怎样的来面对苦难，一个人应该怎样的来回应苦难。有人面对苦难就是埋怨神，远离神；有人面对苦难就是倚靠神，亲近神。感谢主，哈拿属于后者。哈拿她恳切祷告。这一年呢，哈拿又同她的丈夫到这个圣殿里去敬拜，去祭祀。然后的话，当然她的丈夫也带着另一个妻子皮尼拿也到这个是同行，然后到圣殿那里去敬拜献祭哈。所以哈拿的日子非常的不好过，皮尼拿仍然是要刺激他，就是 拿他的哪壶不提，就提哪壶，就这样子，以致这只哈拿的话他受不了，他就掉眼泪哭泣不吃饭了。然后她的丈夫就来安慰哈拿，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老婆老婆，没关系，有没有一样的，有我就行。但是哈拿她觉得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丈夫的体贴当然可以给哈拿带来一些的安慰，但是不能够解决她一切的问题。哈拿就把她一切的困难和愁苦都带到神的面前，他恳切祷告。第九到第十一节说，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的祷告不仅是恳切的祷告，也是为主而求的祷告，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祷告耶和华，这是何等的恳切，恳切的祷告。哈拿的祷告不仅恳切，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哈拿的祷告也是为主而求的祷告，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怎么样？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说要让他终身服侍神的意思。我们不知道之前哈拿是怎样祷告的，也许他会祷告，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孩子，让我的孩子在我的面前承欢膝下，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洗刷我的耻辱，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孩子堵住仇敌的嘴巴。神听见了哈拿的祷告，但是多年以来神一直都没有成就哈拿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祷告可能很恳切，但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可能跟神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当初哈拿怎样的祷告，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可能很恳切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有可能跟神完全没有关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为己求还是为主求？我到底是为己求还是为主求？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哈拿他不仅是为己求，他也是为主求。一方面哈拿求主来眷顾他的苦情，赐给他一个儿子，这是为己求。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说，我必定会把儿子奉献给神，是他的儿子，终身为神所用，这是为主求。这是哈拿祷告的宝贵之处，也是神乐意垂听的关键。哈拿处于这个士师时代的末期，在那个时候的话，他们这个属灵的领袖摩西和约书亚早在四五百年前的时候已经去世了，而大有能力的领袖大卫还没有出现。当时呢，是以色列最混乱的日子，士师记这么描述他们当时候的情景。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时的以色列非常需要有一位属灵的领袖来带领。哈拿的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终身侍奉耶和华，这不仅仅合乎神的心意，也特别的合乎那个时代的需要。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这是哈拿的处境啊，也是哈拿的祷告。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这个是哈拿祷告恳切到一个地步，只动嘴唇不出声音，祭司以为他是喝醉酒了，所以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直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呢，这个哈拿他就去吃饭了，脸上不再带着愁容。 哈拿恳切祷告，哈拿他也完全的交托，祷告之后放下重担出去吃饭，脸上不再带着愁容。感谢主，神眷顾哈拿，垂听他的祷告。圣经说，第十节说，他说次日早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感谢主，他们祷告之后心中有平安，继续的敬拜，然后就回家了。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啊，感谢主，神的顾念一来到，那哈拿怎么样？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摩。撒摩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感谢主，哈拿曾经许愿，向神许愿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哈拿的许愿，如今神已经应允他的祈祷，赐给他一个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拿是否舍得将这个宝贝的儿子献给神呢？是否愿意呢？我们分享了第一点，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奉献爱子不保留，尽责养育惜春秋。奉献爱子不保留，尽责养育惜春秋。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哈，然后要向耶和华献年纪，并还所许的愿。我想以利加拿有许多的事情要向神感恩，向神还愿。又到了去圣殿献祭的时候，所以我们这里说他们一年都上去，往年哈拿都上去，可是这回呢，哈拿怎么说？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哈拿谨记他对神的许诺，就是要把孩子献给神，终身归神所用。但是当孩子还太小的时候，当孩子还需要吃奶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是小小的小 baby 带到圣殿里去，然后把这个是小婴孩交给年纪老迈的这个是祭司来照顾。撒母耳出生的时候啊，祭司以利大概已经有85岁高龄左右，因此这个哈拿说，他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哈拿他不是不还愿，他是要先尽上母亲的责任，至少要养育他的这个婴孩，养到他这个是断奶的时候。所以这是他向上丈夫的表白。那么他的丈夫对他说，随你的意思行吧，等你说要养到断奶，那就到断奶的时候。他说，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呢，就是这个哈拿就在家里安心的乳养孩子，直到断了奶。然后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去，到了耶和华的殿，然后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一法细面，一皮带酒。哇，三只公牛，好多的祭物。像那时孩子还小，然后就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的面前。妇人，也就是这个是，哈拿就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着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哈拿照着自己向神所许的愿，在孩子断奶之后的时候，将他奉献给神，终身侍奉神。断奶的年龄大概是几岁呢？按照我们现在的习惯，大概一岁左右可能就断奶了。在古代的话，也许可能三四岁才断奶，也算正常。如果的话，这个撒母耳的年代比较久的话，可能年纪稍大一点，也许五六岁，可能最多也就五六岁。即便如此，有哪一个母亲愿意放手让自己的儿子去跟着一位年纪老迈的老人家在一起呢？刚才我说撒母耳出生的时候，这个祭司可能已经85岁左右，这时候的话以利可能已经90岁左右了。但是哈拿没有忘记他向神所许的这个誓言，当孩子断奶之后的话，他将孩子带回到示罗的圣殿，是孩子终身归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是哈拿经过好多年的恳切祷告才得来的。这个孩子的诞生呢，洗刷了哈拿的耻辱， 除掉了哈拿他一切的忧闷，给哈拿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盼望。更何况呢，每个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孩子断奶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惯，我们说可能是3到6岁啊，也是孩子最可爱的时候，会走路了，会说话了，多可爱啊。但是这时候的话也是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时候，这时候的话孩子喜欢乱跑，跑来跑去，也比较容易摔跤，一个母亲怎么舍得在这个时候让孩子离开自己呢？刚才诗班所读的那首，唱的那首叫什么？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虽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这种爱，那种照顾都是舍不得的。我妈妈，我说带她来到我们当中团聚，其实她在这里，她总是想要照顾我们。每个母亲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哈拿，她信守诺言，她做到了，她忠于她对神的诺言，她也相信神会保守她所亲自赐下的这个孩子。哈拿把她的儿子带到神的圣殿，带到祭司以利的面前，对他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的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一个妇女的话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要将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终身服侍耶和华。于是怎么样？于是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拿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之后，他不是在那里嚎啕大哭，而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想哈拿的敬拜，他的敬拜有泪水，这个泪水可能是舍不得，这个泪水里面的话更多是对神的感恩，更多是对神的赞美。哈拿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更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守住承诺，没有信心更加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奉献，把小小的孩子，几岁的孩子献给神，把他交托在一个年纪老迈的祭司的手中。哈拿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因为她对神大有信心，她奉献爱子不保留。哈拿另外一方面的伟大之处在于她是一位尽责的母亲，她不仅奉献，她还尽责。哈拿没有因为自己从这个是母腹中已经把孩子奉献给了神，就放弃自己做母亲的责任，她要亲手乳养孩子，直到孩子断奶的时候，他才把孩子带到圣殿里去，这是他要尽的责任。之后呢，他每年都去看他的孩子，并且亲手每年至少都有一件这个什么小外袍给他的儿子，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圣经记载不了那么多，每年都有他亲手所做的小外袍。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乳养这个是在哈拿乳养撒母耳的最初的几年时间里面，哈拿位于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他放下他自己一切的享受，全心全人的养育从神那里求来的儿子。他珍惜那短短的几年，不只是要好好享受他儿子的童年，更是要养育神国的人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被神所用，能够被神重用。哈拿知道自己亲自养育孩子的机会只有那么短短的几年的时间，短短几个春秋，转瞬直逝。因此哈拿他格外的珍惜，格外的尽责。哈拿尽责养育孩子，珍惜每一个春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叫尽责养育惜春秋。所以我们看到哈拿他是奉献爱子不保留，尽责养育惜春秋。感谢神，神也非常的恩待这位虔诚的母亲。下面我们来分享最后一点，第三点，神恩浩荡难尽数，在主手中最蒙福。神恩浩荡难尽数，在主手中最蒙福。撒母耳年纪小小就离开自己的家，生活在圣殿的里面，这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谨守诺言的人。谨守诺言有时候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如果哈拿不守诺言， 不还愿，她可以把孩子留在家里，留在身边。哈拿可以有100个、1000个借口，啊，孩子还是太小了，以利已经太老了，他身边的环境不太好，啊，我的孩子容易感冒，可能我的孩子容易花粉过敏等等，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是哈拿不是这样子，如果哈拿不守承诺，不愿意放手的话，我想撒母很可能就不容易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爱神、侍奉神是要付代价的，有时候代价还是很大。亲爱的弟兄姊妹，爱神、侍奉神是要付代价的，有时候代价还很大。哈拿就是这样，哈拿把撒母奉献给神，撒母跟随利这个祭司以利生活在这个圣殿里面，但是撒母并没有好的环境，祭司已经年纪老迈，他的两个儿子贪心淫乱甚至抢夺胡作非为，以利呢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好好的管教，圣经说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哇，很要命哈。在会幕的周围呢，也就是撒母他这个是生活的圈内，没有圣洁公义的榜样可以学习，但是撒母却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在撒母记上2:26这么说，孩子撒母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显然呢，在撒母年幼的时候，哈拿就是撒母的母亲给予他的家庭教育，给予他的母爱，给予他的这个是属灵品格的话，都给撒母打下了非常牢固的根基，以致他不会随波逐流，反而能够洁身自好，能够敬畏神，走在正道当中。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孩子也是从祷告当中得来的，他将孩子奉献给神。孩子离家之后，哈拿他一定是更加恳切的每天为孩子祷告，求主保守的孩子走在正道当中，讨神喜悦，蒙神重用。感谢主，主没有让哈拿失望。撒母的确在这个逆境之中，在败坏的环境当中力争上游，超群出众。后来撒母成为神特别重用的一个器皿，成为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是当时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先知，又是一位忠心的祭司。当撒母还小的时候，以色列人正面临历史上这个是最黑暗的时期，宗教上这个祭司制度腐败，信仰生活濒临于这个破产，政治上人民目无法纪，个人任意而行。在外交上，当时候以色列的话经常遭受非利士人的入侵，内忧外患了。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撒母带领以色列人回转归向耶和华，带来了以色列属灵的复兴，带领以色列在政治上也取得了蛮大的成就。一位母亲能够有这样一位儿子，她的心中是何等的安慰和满足。哈拿守诺还愿，把她的儿子交托在神的手中，上帝大大赐福哈拿。哈拿绝对没有想到他和他的儿子是如此的蒙福。不仅如此，哈拿奉献撒母之后的话，圣经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加上撒母的话，那有6个孩子。感谢赞美主。而他所奉献的这个撒母的话，成为以色列那个时代当中的中流砥柱。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恩浩荡难尽数啊，在主手中最蒙福。我们可能想把孩子放在自己的手中，按自己的方法带领最蒙福，但是当你懂得奉献的时候，这才是蒙福。神恩浩荡难尽数，在主手中最蒙福。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哈拿的故事，我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奉献爱子不保留，尽责养育惜春秋。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跟应用呢？我想第一方面的话，我们要学习恳切祷告为主而求，恳切祷告为主而求。哈拿多年不孕不育，非常的苦恼，后来他在圣殿里面向神许愿，要把他所得的儿子献给神，神很快就垂听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宝贝的儿子，那就是 撒母耳。当然的话，我们说为主而求，不是说经常啊，动不动向神许诺，好像贿赂神，跟神做个交易，不是。为主而求，我们要体察神的心意。主啊，这是我的想法，但是神呢，你的想法是什么？就像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要学习恳切祷告，为主而求。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恳切祷告为主求，这是哈拿给我们留下的美好的榜样。我们祷告的时候，除了要恳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主而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先要为主而求。我们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我的心意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我的心意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是要恳切祷告，为主而求。第二个功课，完全奉献，尽责养育。完全奉献已经不容易，但是还要尽责养育。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这个是叫做父母的，尽责养育可以应用到其他的事情，我们尽上自己的责任。但是做父母的，你除了完全奉献，还要尽责养育。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做父母的，真的是很认真的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了神。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父母啊。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要听说啊，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许多人对孩子的期待都是什么？你对你的孩子的期待是什么？我听说很多父母，特别是北美的华人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就是，如果你的语文好，那你就做律师吧；如果你的数学好，那你就当工程师吧；如果你的生物好，那你就做医生就好。当然不是说这些职业不好，这些职业都非常非常的好，问题是，这是不是神对他的带领？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由神来带领他。我们做父母的另一个问题是，主啊，我把孩子奉献给你，神啊，我已经把孩子都奉献给你了，现在要交托给神了，因此的话，我的孩子在你的手中，我不用管啊，放让孩子成长，不太关心，不太过问孩子的成长。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尽到做父母当尽的责任。所以我们除了要完全奉献，还要尽责养育。箴言二章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教养孩童是每一个做父母的责任。我们生活在北美，也许孩子都不太缺营养，也许孩子也不太缺少知识，但是许多的时候，孩子缺少我们对他们在灵性上的栽培。很多时候孩子缺少我们对他们在灵性上的栽培。是哈拿他奉献爱子不保留，同时怎么样，尽责养育西春秋，抓住一切的时间机会，好好的养育自己的孩子。感谢主，盼望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完全奉献，但是要尽责养育。一方面要把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祈求为孩子祷告，求神来带领他的学业、事业、婚姻，祈祷神能够带领他人生的每一步。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要尽上自己的本分，陪伴孩子，教导孩子，特别是在这个是灵性上栽培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个是灵性上栽培自己的孩子，这个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们要在灵性上栽培孩子的话，首先我们自己要用心，有这个意识。另外的话，我们自己的话，自己要在灵性上追求，才能够培养孩子的灵性。如果自己不属灵，我们怎么培养孩子？所以最重要的书本就是圣经，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圣经。但是此外的话，还有些属灵方面基督化里面的这些一些书籍也是很重要的。只看圣经的话，很多的内容不完全直接关联，这个是教养孩子。但是的话，也有很多的好书，如何培育孩子品格等等一些好书。那么我们去读的时候就比较有系统的，孩子 他的灵性应该是怎样的来成长，我们应该怎样的来鼓励他，应该怎样的来纠正他，怎样的来管教他，以后怎样的来跟孩子处理冲突，怎样跟孩子和好等等，这些东西在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懂。我们夫妻我们就除了读圣经祷告，但是我们也一同的学习这些书，特别是我的妻子，她就看书跟我探讨，我们就把这些内容应用在孩子的身上。虽然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但是的话多为他祷告，自己读经祷告，还有看书，用心去教导也有效果。所以在这里是鼓励弟兄姊妹完全奉献尽责养育。第三方面的话，我们还要敬畏上帝，孝敬父母。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女子，神也眷顾她，赐福她，我们都看到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敬畏上帝，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养儿方知父母恩，父母对儿女的恩情我们不能够用言语来描述，最美的诗句也只能够描写一点点。古话说百善孝为先，圣经说当孝敬父母，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忽略了要孝敬父母，不够孝敬父母，或者忽略了孝敬父母，错过了很多机会。感谢神的恩典，借着玛古里姊妹把我的妈妈带到了美国，让我可以跟我的妈妈团聚，也使我的妈妈跟我一家可以团聚。我妈妈来美国已经三个月的时候，已经三个月的时间，我很少带她出去走一走，哪怕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专心陪伴妈妈的时间其实也很有限，真的是很有限。我妈妈非常体谅我工作繁忙，从来不打扰我。但是再过两个月，具体说再过两个月零八天，我妈妈就回到中国去。我想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两个月的时间，多抽一些时间好好的陪伴我的妈妈。在这里我是跟大家共勉的，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去孝敬父母，不要错过太多的机会。我们要有计划有意识的去孝敬父母。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哈拿的故事，我们分享了三个要点，归纳起来这三句话：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尽责养育惜春秋，奉献爱子不保留。神恩浩荡难尽数，在主手中最蒙福。我们也分享了三方面的思考跟应用：恳切祷告为主而求，完全奉献尽责养育，敬畏上帝，孝敬父母。我们再一次祝福每一位母亲，也愿神赐福大家。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祷告。我们来思想神给我们何等伟大的恩典，我们也来思想父母特别是母亲给我们何等的爱，我们在孝敬父母方面还有哪些要进步的地方。我们也要来思想，如果我们是做父母的，在教养孩子方面我们还要怎样的来进步提升，愿神帮助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天父上帝，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母亲，让我们饱尝母爱。天父上帝，主啊， 我们知道父母的恩情难以报答，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忙着自己的事情，就会错失许多机会来报答父爱母爱。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用心的来孝敬父母。天父上帝，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做父母的，让我们知道儿女是你所赐的，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儿女不是属我们的，最终是属你的。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将儿女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能够照着主的教导来教导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使他们能够成为神国的人才，成为基督的精兵。谢谢我们的恩主，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知道自己孝敬父母的责任，养育儿女的责任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是要做神的好儿女，做敬虔的人，才能够完成这些使命。求主你来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更像你，也愿你来施恩纪念我们在座每一位母亲，赐福普天下每一位母亲，也特别的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有一件的两件简单的报告的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教会的话，我们的国语堂的话，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有个婴幼儿的奉献礼，是这样子。孩子在四岁以下的话都可以报名，但是的话必须是有一方是教会的会员，是这样子。就是是父母当中至少有一方是教会的会员才可以，孩子是四岁以下。因为之前这个婴儿奉献礼的话一般是两岁以下的孩子，因为疫情期间的话有许多的孩子也没有机会举行这样的奉献礼，所以这个报名的话就是在6月4号的时候截止报名，是这样子。所以有这个想法的可以跟我报名，是这样子。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婴儿的奉献礼不仅仅是一个礼仪，这个奉献礼的话就是父母把孩子奉献给神，然后在神的面前立约，按着基督的教导，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养育儿女，使他们成为神家的好仆人，使他们能够在基督里茁壮成长，是这样子。然后会众的话也有个回应，我们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养育孩子。所以请大家来，如果就是有这个是四岁以下的婴孩，然后想参加这个婴幼儿奉献礼的，那么就请跟我报名哈。第二方面的话我们有 MMT 同工的这个是分工搭配哈。那么就是我们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公布了，然后上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晚上在我们家有一个同工会的这样一个聚餐，还有就是同工会开会。那我们经过祷告交通那我们的分工就是我继续来负责这个敬拜的事工虽然我不会唱歌，但是这个是敬拜的事工的话，其实也是以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些灵性方面的，还有这个是敬拜团队当中有些就是这个是彼此搭配的当中，我也可以做一些桥梁的工作。然后我们选出来的话，这个是Daniel 弟兄，就是夏一峰弟兄的话，他是这一届 MMT 的主席他的话，那么主席的话他主要就负责行政的工作，平时许多的事情他都是来做。其实现在的话每个主日的这个是报告事项，这些漂亮的 PPT 都是夏一峰弟兄做的，我们非常感谢他的辛劳哈。不仅如此，还有很多教会的事工，那么他也继续的来负责这个是宣教的事工。洪斌弟兄的话就是在教导方面他有负责教导过去几年他有这个是在教导方面参与，并且他这两年的话也是负责这个是教导的事工。那么我们感谢主的话，贾立志弟兄他是一位新的弟兄他加入到我们当中，他也可以参与这个是教导的事工，跟洪斌弟兄来搭配。那么我们想到的话，教会的团契的话因为分配在各个小组当中，各个团契当中，一般这种关怀的话，团契跟关怀在团契的内部，但是可能团契有些时候的话有些需要关怀，或者一些活动等等需要一些帮助，那我们想团契的话有三位同工比较好，那么就有这个是唐涛弟兄朱金昌弟兄， 还有这个是贾立志弟兄，也都是属于这个团契关怀里面的。所以各个团契有什么特别的需求的话，也特别的可以跟这三位弟兄来联系。唐涛弟兄的话就是在团契关怀事工当中的话他主要来组织来带领大家，是这样子。所以感谢神好愿主真是愿主大的使用他们，让弟兄姊妹跟他们多多的搭配感谢主，谢谢大家。
爱是恩，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恩，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就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